2020年8月13号，前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记者和主持人程磊被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。2021年2月5号，程磊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。46岁的程磊出生于湖南岳阳，10岁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，毕业后曾在澳洲金融界工作，于2002年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报道财经节目。2022年3月31号，程磊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，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，法院当天没有公布判决。日前，程磊的男友、前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行官尼克·科伊尔在其澳大利亚家中通过视频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，分享了他这两年的心情和对程磊一案的了解。以下为采访实录，受访对象的观点为其个人观点，不代表美国之音。尼克，你好，能不能说一下程磊失踪前后的经过呢？
14th of August, my birthday, so it's an easy date to remember. Lay was gonna finish her show and come and have a drink afterwards.
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2020年8月14号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当时叫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一起去国贸那边一个酒吧喝几杯。程磊那天本来是下班后来参加的，但是从下午到晚上他都没来。作为电视记者，他经常要突然加班啊、赶稿什么的，所以我当时也没想太多。后来陆续有朋友打电话来，然后我也发现当晚他并没有在电视上出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去了他的公寓。进去之后，我发现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但是他的所有电子设备和护照都不见了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态可能有点严重，我意识到他一定是被捕了。那么问题是谁把他带走的？中国政府内部有很多不同的部门都可以抓人。我然后去了澳大利亚使馆，跟使馆的人说了一下大概，他们说会去查询。周日早晨他们告诉我，程磊被国家安全部的人带走了。当时他们也不知道细节，只说涉及泄露国家机密。这时候我也意识到国家安全部介入，那可能情况很严重。
那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呢？
A combination of your, at least there's an explanation. If something just goes missing, and at least there's an explanation.
我当时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觉得事情严重，另一方面也许这么说不恰当，但是心里是松了口气，总算知道他的去向了。然后知道急也没用，就开始考虑我们做什么才能帮他。一开始还抱有侥幸的想法，也许他只是被带去调查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但是几周之后，使馆的人被安排了和他见面，下面发生的也就不意外了。
今年3月31号，程磊的案子在北京开审，并且是闭门审理。这次审理你知道什么细节吗？
Not much other than what's been reported. So it lasted a few hours, and then Lay was taken back to.
对于这次审理，并没有太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。我只知道开庭了几个小时，然后他又被带回监狱了，而且因为疫情还要隔离2周，其他的我并不了解更多。这个案子本来就是秘密审理，所以也没有很多讯息。他的判决被拖后了3个月，我们现在只希望会有个比较宽大的判决。虽然心里有一些希望他被判无罪，但我知道机会很小。从整个案子来看，我希望他的刑期就是他目前的在押时间吧，这样他就可以尽早回家见到家人了。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可以判10年以上，根据情节严重长短不等，这完全要看法院的裁决了。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法庭受审的人几乎最后都会被判有罪的，无罪的先例几乎没有。程磊已经失去自由快2年了，这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2年。他所在的地方也不是普通的监狱，而是受到非常严格管控的地方，所以我希望最后法院能仁慈宽大处理。他还有2个孩子，还有年迈的父母。
你和他的律师有过任何接触吗？
完全没有，这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，任何人都无法讨论细节。即使使馆人员在探望他的时候，也不被允许讨论案件细节。使馆人员只是问过他，知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，他说知道。除了这个，就再也不能讨论更多的细节了。
程磊的居住条件怎么样呢？
Okay, so there's 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ve a detention facility in Beijing, and that's where she's being held, as I understand.
北京有一些国安部设的特殊场所，她就被关在那里。 一开始的半年很难熬，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，24小时开着灯，干任何事都要报告，起立要报告，坐下要报告，上厕所也要报告，一周只能洗两次澡，和外界完全没有任何联系，不能打电话。半年后他被正式逮捕之后，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同一个场所，换了个囚禁室吧。在那边他有三个狱友，一起睡一个大通铺，监管依然很严格，伙食条件也非常一般。这两年来，我们一直很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。他到现在也没被允许给孩子或者父母打一个电话，唯一和外界的交流就是每个月半小时的使馆人员的探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程磊和律师也只是在开庭之前有过三次短暂交流。
那现在领事探望还在进行吗？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
Since her detention, she's been, there is a consular agreement, and it's also part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.
自从她被捕之后，一直有个领事探望的协定，这也是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之一。使领馆人员可以定期探望在别国被捕的公民。一直以来，澳大利亚使馆人员可以每个月有一个30分钟的探望时间，不过都是以视频形式进行的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从来没有过。使馆的人每个月会被带到国安部的一个场所，在一个安排的房间里，用安排好的电脑和程磊进行视频通话。他们最后一次探视是4月21号，但是5月中旬，使馆人员被告知因为疫情管控，对程磊的视频探视被无限期暂停。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，这违反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和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定。以疫情管控为理由终止探望也无法让人接受。程磊和领馆人员之间甚至没有过面对面的交流，一直都是视频而已。在进入通视频的场所之前，这些领馆人员都要有健康码，还要接受新冠抗原测试，阴性才可以放他们进去。所以用疫情管控为理由不让他们探视是说不通的，无法让人接受。
你和程磊有过任何交流吗？还是只是通过领馆人员帮忙带信？
我们没有直接交流，一般都是他们在探望之前，我会把想说的话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帮忙带信，转达我和朋友们对他的支持，然后他们也会把回复转达给我。使馆的人每次都非常尽心地帮我们传递了消息。他最近因为吃得不好，营养不良，所以有些健康问题，但是除此之外，他的精神状态还好。一开始的6个月是非常难熬的，无法想象的难熬，他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，白天黑夜会被随时审问。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办，我一定做不到像他那样坚强。他的孩子是他的精神支柱。6个月之后转移到别的地方之后好了很多，因为程磊是个很喜欢和别人交流的人，有了3个能讲话的狱友之后，对他来说是个进步。
他在澳大利亚的家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
我和他的家人有联系，两个孩子都还好，姐姐刚13岁，弟弟也快11岁了。孩子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强，但是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妈妈。对于程磊的母亲来说，这两年简直和地狱一样难熬，因为这个案子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释放，快2年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
你觉得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·阿尔巴尼斯能给这个案子带来一点转机吗？
It's encouraging. Certainly, we've had a new ambassador in Australia. I'm more optimistic. It's been very encouraging.
目前来看，我还是比较乐观的。澳大利亚现在有新的中国大使，我们也看到新一届政府展现了和中国重塑关系的姿态。前一届政府显然和中国的关系搞得很僵，甚至一度没有高级，哪怕是中级层面的外交对话。这种情况下，又怎么可能有人站出来替程磊说句话呢？所以新一届政府应该可以重启和中国的互动，缓和一下之前僵化的关系，更有效地处理两国之间的矛盾。当然，我希望在外交互动上，他们能把程磊这个案子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，让程磊尽早回家，这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中国如果期望重塑两国关系，我大力支持，对程磊的宽厚处理也将会是符合这样的新姿态的。
程磊现在状态怎么样？每天都怎么度过呢？
总的来说还不错。我和他的家人可以给他送书看，我给他送了练瑜伽的书，他说现在已经练到高级阶段了。他还和狱友们一起学语言，他教狱友英语，狱友教他粤语。程磊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，除了这个，他还重新开始学习德语、西班牙语。他的生活总是这样充满目标。 程磊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用锻炼身体和头脑来让自己度过这段时光。他的人生永远不会虚度，现在也是。他这两年没有和父母孩子通过话，只能写信。但是信件你知道要经过审查什么的，一来一往就会比较慢。对他来说，一月一次的领馆探视就显得尤其重要，因为这是他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，也是唯一能让他知道的途径。他没有被朋友和家人遗忘，这对他的精神健康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
你自己现在已经回到了澳大利亚，情况怎么样呢？
I actually went through, it was 2020 or 21 consular visits, not long ago. I used to describe it to somebody as my sort of monthly 72-hour tour.
我过去两年也是很难熬的。我曾经跟朋友说，每个月探视那几天对我是种折磨。我把信息交给领馆的人，然后一两天后拿到他们传达的回复。我很期望得知程磊的情况，但是又很害怕他状态不好。我前几天还又把记录拿出来看，越看越觉得情绪很起伏，尤其是前半年。前半年对他来说是彻底的孤独，与世隔绝。我无法形容那段时间是多么的痛苦。我只庆幸现在他比以前好了很多。程磊有种与生俱来的幽默，尤其是黑色幽默，这也是我们能合得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现在有时候还会拿自己的情况开玩笑，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。我在中国度过了四年，这四年的时光很美好，我对中国和中国的朋友怀有深深的感情，这是程磊一案无法改变的。
你到现在也不知道程磊到底为什么被捕入狱吗？
完全不知道。认识程磊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，我无法想象他会故意去伤害别人的利益，永远都无法想象。这也是这个案子艰难的地方，中国这方面是毫无透明性的，所以我们无法判断。也许这个案子因为本身的性质无法公开细节，但是当一切都不透明的时候，各种猜测啊、理论啊都会随之而来，所以我尽量远离那些不靠谱的说法。
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。